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本一化工厂发生爆炸，联邦政府为其生活成本措施进行辩护。以色列军方敦促所有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城并向南撤离。若英国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武器打击俄罗斯，俄方将做出回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场化学爆炸导致数万居民被告知留在室内，墨尔本一条主要高速公路被关闭，工厂大火预计将持续数日。位于墨尔本市以西约30公里处的德里穆特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大火已得到控制，但该地区的企业被建议继续关闭，等待进一步指示，以避免有毒烟雾。维州警方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相信建筑物内的所有人都已安全撤离。维州消防救援队的消防员米歇尔·卡林说，火灾现场的规模意味着这场几年来该市最严重的火灾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被扑灭。
It is a large factory. It's probably 100 by 100 meters.
这是一家大型工厂，大概有100平米。所以即使我们在现场有高空作业设备和专业的危险物质处理人员，在工厂深处我们看到仍旧有余烬在燃烧，仍有火苗在燃烧。我们无法靠得足够近来冷却这场大火，必须将其拆散，必须彻底检查，确保所有的火都完全熄灭。联邦政府为其生活成本措施进行了辩护，因为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实际工资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虽然2024年澳大利亚的实际工资有所增长，但在大流行病之前，澳大利亚的累计百分比变化为负 4.8%。澳大利亚是35个国家中实际工资低于4年前水平的16个国家之一，仅次于芬兰、新西兰、意大利、捷克和瑞典。反对党财政部发言人安格斯·泰勒说，这一结果表明联邦政府未能应对通货膨胀。
For working families, we've seen prices have increased by 17%.
对于工薪家庭而言，我们看到自工党执政以来，物价上涨了 17%， 因此自工党执政以来，实际工资大幅倒退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为阿尔巴尼斯政府辩护。
We want Australians to earn more and to keep more of what they earn. That's why we've introduced.
我们希望澳大利亚人赚得更多，并保留更多的收入。这就是我们在七月一号实行减税的原因，也是我们通过托尼伯克努力确保工资增长的原因。我们上任之初，工资以3.4%的速度倒退，而现在正在向前迈进。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尽管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仍有超过 74% 的澳大利亚人将在今年冬天外出旅行。旅游与交通论坛对1500人进行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在国内旅行而不是去国外旅行。调查发现，只有 14% 的人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去海外度假。论坛首席执行官马吉·奥斯蒙德表示，想要更多的旅行是大流行病后的一种反应。
One of the most entrenched outcomes now from the pandemic is that people are.
现在大流行病带来的最根深蒂固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不愿意放弃假期。这已成为人们在支付抵押贷款或支付租金后最愿意花钱去做的一件事儿。数字研究和政策组织 Reset Tech Australia 表示，专注于社交媒体的年龄验证会分散对其他重要法规的注意力。 主任李斯法辛在议会调查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时表示，限制一个人可以注册这些平台的年龄，并不会让他们本质上更安全。该联盟提议将澳大利亚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为16岁，而政府则资助了一项年龄验证系统的试验。法辛博士表示，对年龄限制的关注分散了对社交媒体其他法规的注意力。
I think it's a bit of a trap. There are multiple regulatory reforms that we've put in place.
我认为这有点类似于一个陷阱。我们已经实施了多项监管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人的数字架构，而无需年龄保证。但这是科技希望我们谈论的唯一事情，所以我鼓励我们更广泛的思考，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中的一个因素，但它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会让平台变得安全。一份报告发现，每五名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人以上实施过某种形式的性暴力。该报告的作者表示，他们希望了解谁在实施性暴力以及实施的原因。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根据5000名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的人自我报告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男性实施性暴力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女性。研究发现，最常见的性暴力形式包括强迫他人约会、操纵他人发生性关系以及未经同意的接吻和抚摸。克里斯托弗·道林博士是该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他告诉 SBS 新闻，虽然性骚扰和胁迫在严重程度上可能与性侵犯有所不同，但他们选择将这些行为列为性暴力形式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即使是那些通常不会引起警方注意的暴力形式，如以性为目的的骚扰和威胁，以性为目的的情感和心理勒索等，仍然会对受害者造成重大伤害。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暴力形式很可能与未经同意的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人身攻击等更严重的暴力形式有关。我们正在开展更多的研究，以更好地了解这些不同形式之间的联系。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谈论性侵犯、性骚扰或家庭暴力，请拨打1800-RESPECT。电话1800-737-732或访问www.1800respect.org.au。 紧急情况下请您拨打30。爱丽丝泉的72小时宵禁预计将于今天结束，警方和政府尚未就是否延长宵禁做出决定。警方称，自宵禁开始以来没有逮捕任何人，宵禁是为了防止犯罪。宵禁禁止年轻人和成年人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之间进入爱丽丝泉中心地区。新的研究确定了一种以更为环保、可持续性的方式在海上处理鲸鱼尸体的方法。格里菲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昆士兰海岸追踪一头鲸鱼尸体，以研究如何预测它的最终去向。该团队重新利用了用于追踪失踪船只的技术，利用洋流和潮汐等因素来确定将鲸鱼尸体拖出大海的最佳位置和时间。奥拉夫·梅内克博士表示，他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当局预测海上的最佳释放地点，并降低鲸鱼尸体被冲上岸的风险。
I guess it's a good start, and it was good to see that.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很高兴看到为完全不同的东西设计出的一个软件得到应用。如果它真的对所有人可行，那么当局也更容易说，看，这儿就是工具，你可以进行这一模拟测试吗？请让我们知道是否可以将这头鲸鱼脱离岸边，我们应该在哪儿脱呢？澳大利亚将划出比塔斯马尼亚岛还要大的陆地和海洋面积，在澳大利亚各地新建12个原住民保护区。联邦政府已宣布，这些区域将由当地原住民公司负责管理。 在新州的贝林格山谷、海岸、考拉栖息地和冈瓦纳热带雨林都将受到保护。当地将为原住民创造就业机会，而澳大利亚各地已有700多个管理原住民保护区的职位。来自尤鲁荣家原住民公司的迪恩·凯利称，这是此次宣布的最重要的益处之一。这将为我们的人民带来有意义的就业选择。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可以做他们相信的事情，照看他们从小就被抚养长大的土地。我认为这是我想看到的成果中的美好部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军方敦促所有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城，向南撤离。周三发布的疏散令表明，以色列正在加紧对加沙北部、南部和中部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在过去的48小时内已造成数十人死亡。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戴维·蒙瑟称，以色列无意伤害平民。我们想让平民远离危险，我们试图从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地方或建立基地的地方找到他们。正如我之前向你们所提到的，恐怖分子的24个营地大部分已经被击溃，但是这些被击溃的营地正在加沙的不同地方出现，我们正在追击他们。摧毁这个组织是我们的使命，而且我们想让平民远离危险。俄罗斯表示，如果英国首相斯塔默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将做出回应。此前有报道称，新当选的英国首相表示，乌克兰可以使用其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所有此类打击发出了警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当然是朝着紧张局势升级和使局势严重恶化方向迈出的又一个绝对不负责任的步骤。我们将密切关注此事，并做出相应的回应。联合国透露，在对乌克兰城市的一系列空袭中，基辅的大型儿童医院极有可能是被俄罗斯导弹直接击中，造成至少44人死亡。而克里姆林宫继续否认与此事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儿童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而遇害，这令他想杀死普京。
I'm the father, I'm the president, I'm a human.
我也是一位父亲，我是总统，我也是人。失去亲人，失去孩子，是多么痛苦的事。当然，你看到这些人，你看到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当他们的孩子奄奄一息或死亡时，所以你会想，在这一刻杀死普京。世界各国领导人抵达华盛顿，参加第75届北约峰会。北约成员国在美国举行的会议预计将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抵达华盛顿后重申了新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
This NATO summ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allies to stand together.
本次北约峰会是盟国团结一致、加强决心的一次机会，特别是考虑到这次发生在基辅儿童医院的骇人听闻的袭击。要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我很高兴有机会声明并重申工党对北约的坚定支持和毫不动摇的支持。我们是北约的创始国之一，今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但无论在哪里，这都是一个针对俄罗斯侵略发出这一信息的机会。上周发生的袭击太令人震惊了。两名本应在几周前返回地球的美国宇航员表示，尽管出现故障，但他们相信波音的太空舱能够安全地将他们送回地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试飞员 布奇·威尔莫尔和苏尼·威廉姆斯于上月初登上波音公司的新型 Starliner 太空舱，成为第一批乘坐该太空舱的人。泄漏和推进器故障影响了他们到达国际空间站的时间，并使他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比计划的要长得多。两位宇航员表示，一旦地球上的推进器测试完成，他们就会返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试飞员苏尼·威廉姆斯相信，他们将会安全地返回地球。
We've practiced a lot, so I have a feeling, I have a real good feeling in my heart.
我们已经练习了很多，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我心里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这艘飞船会带我们回家，没问题的。但就像布奇说的，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如何优化我们的实际情况，并确保我们了解一切。你知道，如果我们一旦回家，我们就会失去太空舱，然后我们将无法完成所有这些测试，并了解有关太空舱的情况。据悉，两人于6月5号在试飞中深入轨道，原定的试飞时间是8天。英国警方表示，他们发现一名男子涉嫌用十字弓袭击杀害了一位著名的 BBC 广播评论员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赫特福德郡警方表示，26岁的嫌疑人凯尔·克利福德在伦敦北部的家附近被发现，他因受伤正在接受治疗。警方没有透露他是如何受伤的，并补充说他们没有开枪。BBC 证实，遇害的妇女是约翰·亨特的家人，他61岁的妻子卡罗尔·亨特以及他们的女儿路易斯和汉娜，分别为25岁和28岁。当地议员劳伦斯·布拉斯表示，这种性质的犯罪在该社区很少见。
Well, that's really the terrible thing, and you know,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这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你知道，这不是在布希镇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记得在我们相当安静的树林里发生过谋杀案，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的同情、祈祷和思念与这三位女性的家人同在。体育方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温网的赛事。就在即将于全英俱乐部举行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塞尔维亚网球名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几个小时前，澳大利亚希望之星亚历克斯·德米纳尔因臀部受伤而不得不退出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这位9号种子选手在16强赛对阵法国选手阿瑟·菲尔斯的制胜点上受伤，这一结果使他首次有机会在8强赛中对阵德约科维奇这位伟大的温网七届冠军。德米纳尔的退出使得德约科维奇在决赛中将面对泰勒·弗里茨或洛伦佐·穆塞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4 美元、1.10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07 元人民币、5.268 元港币和 22.009 的新台币。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3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